书接前文，咱正说到孝天王白春二次学艺，等满了途要下山了，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庙上来客人了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人，门上的小和尚到里头报信，大和尚普照就问谁呀，怎么咱这庙上能来女人呢？话音刚落，院里头响起一片笑声，这笑声啊，就像野猫的叫唤差不多，让人听着那么刺耳，脊梁沟发凉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怎么还纳闷啊？还不迎接我老人家吗？你摆什么臭架子？这两位马老剑客一听，紧皱双眉，心说什么人这么撒野？敢管老剑客普照叫秃驴，这人口气也太大，是不是有病？说话之间，这两个女人就走进房中，包括白春在内，闪目观瞧。再看前面走进来的是中年的女道姑，说老根本就不老，中等个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头上戴的鱼尾道冠，鱼头朝前，鱼尾朝后，两根飘带飘洒在背后，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，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须坎中满鸳鸯鱼，腰里系着杏黄色的丝绦双垂灯笼坠，胖袜云履厚底鞋，背后背着一把宝剑，手中拿着刷白一条苍蝇栓，往脸上看面似晚霞，眉分八彩，大眼睛吊眼梢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一嘴的银牙整整齐齐的，就是那眼角和额头上有点皱纹，要没这点褶，你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岁望里。就这样也不老，顶多是四十岁挂零，但是看出来此人这俩眼睛炯炯放光，那是一位武林高手啊，而且说话声音洪亮，声似巨钟，势如奔马。在后边跟着个女孩，这可是个年轻的，周身上下一身黄，黄绫子绢帕罩头，黄布裤褂勒着狮子派，素带纱腰攒着裤脚，蹬着一双鹿皮战鞋，外边大半截的披风，腰中悬着一口宝剑，斜挎白布囊，往脸上看鸭蛋脸，宽脑门，尖下颏，弯弯的柳叶眉，一对杏核眼，鼻似悬胆，口似桃花，满嘴的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怎么看怎么俊俏，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傲气，小脸沉沉沉。别看年纪不大，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。普照大和尚一看认识，走在前面上年纪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九天玄狐夏八姑。要提起夏八姑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他有个亲师妹，非是旁人，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，那是徐良最后一个老师啊。他们是一师之徒，一开始是巫山派的， 哎，也属于海外派一宗，跟八十一门的人都不打关联，而且他们这个派别很特殊。怎么特殊法？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不管哪个门户的人都怕得罪他们，真要把他们给得罪了，没个好，狗皮膏药沾上，迟早你要倒霉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。为什么呢？君子胸怀坦荡，君子度量大，看事看得开，不加计较。小人则不然，他耿耿于怀，记在心里，他要报复。这是两个类型的人呢。这武林之中也讲这个，有许多的门户，人家胸怀若谷，他不加计较；有的门户就不行，小肚鸡肠，想方设法得打击你，得报复你，找你的毛病。这九天玄狐、下八姑，就这类型的人，要讲能耐，十分了得。他跟龙云凤是相似，是剑客之中的剑客，谁都得服气，就这人缘不怎么地，说话就说上句。他跟普照和尚早就认识，以师兄弟相称，其实论不到一块儿。这下八姑自来熟，见什么人就套近乎，哎，说笑之间你多加谨慎，不谨慎哪一句话背不住就把他得罪了。所以很多人跟他们相处都觉着累得慌，但能躲就躲，但能闪就闪，最好别打交道。没想个今儿个，这夏娃姑心血来潮，怎么蹦到这儿来了？普照和尚一看是他，脑仁都疼啊，不敢得罪，赶紧起身相迎，弥陀佛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夏老剑客，欢迎欢迎啊，少来这套，你心里不定多烦我呢，嘴里说欢迎，恨不能把我撵出去，哪能呢？老剑客请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夏八姑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二郎腿一站，摇头晃脑，打量马氏弟兄。我这二位我瞅着眼熟，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啊，弥陀佛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马家庄的亲弟兄，这是大哥，名叫马天夫，这位是他兄弟，叫马天池，我的好朋友。二位啊，认识吗？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九天玄狐下八姑，魔山派的，见见了。马氏弟兄早就闻名了，哥俩一块站起来的，躬身施礼，闹了半天是夏老剑客，我等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得罪，免了免了免了免了。哦，马氏弟兄，我好像没听说过似的。你说会说人话不？您说谁听这话能爱听？马家哥俩不加计较，冷笑一声，在一旁跪坐。普照命人献茶，不敢得罪这奶奶，笑脸相迎，就问老剑客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哎，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呀，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。我是从辽东回来。哦，老剑客，我不应该问呐，你是走错了怎么的？怎么到了我这儿来了？我这庙小，真装不了你这大神仙。哎呀呀，挖苦我啊！我怎么就不许来呢？咱们交情都不错，上这来看看你。 你还不愿意？哪里哪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知道您是个盲人啊。这么大的宋朝，您讲话了，您四海为家，真能轮到我头上，您能到我的宝空寺，我求之不得呀。嗯，你就照这话说吧，一般般的人呢，下请帖他还请不动我，我心里烦闷，到你这儿串串门啊，唠唠嗑，谈谈心，好，那我欢迎，希望老剑客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，那倒不必，我说走还就走，说来还就来。哎，我和尚，我向你打听点事儿，您说什么事儿？我听说前者一气先孔亮，金灯剑客下随良，在连云山通天观摆了一座龙虎风云会，您听说？知道，也给我下了请帖，因为我庙上忙，我没去啊，我也没去，他也没给我下请帖，咱就议论议论这个事儿。你说金灯剑客夏随良挺大个岁数，没事他是作死啊，哎，他唱出口号来了，斗的是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以及上三门的侠剑客，想要利用龙虎风云会把这帮人给扳倒。你说这不做梦吗？哎，要说我出头有那本事还差不多，夏随良哪有那两下子？后来我听说虎头蛇尾，什么武圣人于和出头了，也不怎么样，给压死下去了，龙虎风云会是不了了之了。最近我又听说怎么的，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设摆一座81门三教评理大会，说最近也在发请帖，你接着请帖没有？
没有，
我头一回听您说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是吗？
这也不奇怪，你耳朵也聋，你眼也瞎，你上哪儿知道去？你得经常上外头溜达溜达，别老在这儿闷着，闷的时间长了就闷臭了，你懂吗？嘿嘿，老剑客玩笑了，不是玩笑，这是实话。也许我经常在外头溜达，耳目灵通，我可听说了啊。我今天来跟你商议商议，你愿意参加这个会，咱一块儿去，省着我一个人烦闷。咱多一个人，哎，谈谈心了。也比较活泛，你愿意吗？这说老剑客你接着请帖了，我也没接着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。另外呢，我还想找飞天魔女龙云凤，我还要跟他算账，划了他半年了没划了着，我想他也得参加这次盛会，他要真去了，我正好跟他算算账，我跟他完不了。他得不得得不得，就说起他们内部的事儿来了。普照光孝不言语，心说孰不奸君，你说这话都没有用，我干脆不言语，你知哪句话说深了说浅了，顺着他不是，呛着他更不是。这夏八姑就犯了疯劲儿了，捣鼓的嘴角冒白沫子，捣鼓了半天之后他不说了，算了，喝点水。嗯，他倒水的功夫一回头，一眼看见白春了。嗯，我说秃驴，这小兔崽子是谁呀？长得蛮不错嘛。白春一听，你骂谁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白春也是你骂的吗？什么叫小兔崽子？这叫哪国的招呼？脸一红没说话。普照和尚看出来，心说白春呢，你可别扎刺儿，连我都不敢。 他怕出事，赶紧把话头接过来了。老剑客，光顾说话了，忘了给你介绍了。重儿，过来。白春赶紧过来，看见没？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的，魔山派了不起的当家的，江湖人称九天玄狐夏八姑，夏老前辈，过去磕头。哎，叫师伯。白春本不愿意，一看老师的意思，不敢违拗，因此双膝跪倒，往上磕头。老前辈在上，晚辈给您磕头了。夏八姑撇着个嘴看着，半天没言语。等头也磕完了，他一伸手把白春的胳膊抓住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让我看一看，人样子还可以。我说秃驴啊，他是谁啊？是我收的一个小徒弟，这不，两位马老剑客加上我们三个人教了这么个徒弟，他叫白春白显明啊。说他您不知道，他叔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他父亲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，他的祖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啊。喂呀，怪不得这么精神呢、老白家的后人呢、哎呀，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。将门出虎子，不错不错呀，干嘛还仨人教他呀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白春是马氏弟兄的徒弟，这哥俩呀谦虚，恐怕耽误了孩子，又送到我这儿来了，叫我加嘛加嘛。其实我这两下子一般般的，哎，也就是滥竽充数而已，所以呢我也凑凑趣儿，我们仨人传授他武艺。哎呀，三个剑客教一个学生，我说这徒弟肯定是了不起了。我说你叫白春呐、我看看仨剑客教你的本事怎么样，给我练练，我看看有出息没出息。他真不客气，拿起来就说，普照一看不练还不行，不练他又挑理了。春儿在，既然老前辈说了，你就练一练，好好认真的练，让老剑客给你摘点毛，多加指点，听没听见？
是。
利用白春收拾衣服的时候，和尚普照到近前，小声叮嘱他，春儿认真的练，此人虽然有点毛病，但人不坏，能耐比我强多了，他要给你指点指点，你可了不起呀！千万好好练。是，我知道。说话间，白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到了院里了。大和尚普照让小和尚把桌椅板凳全搬到院里去，坐到廊檐之下，在这看热闹。且说白春先练了一套拳脚，而后把三节棍取出来又练棍。白春是越练越得意，越练越高兴，这条三节棍上下翻飞，哗啦啦之响，挂定风声，先练了一趟白圆棍，而后又练行者棒，行者棒练完了又练九宫八卦连环棍，总之他把学到的本事全抖了出来。这时间可不短了，等练完了，白春头上也见了点汗了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多少有点喘粗气，把三节棍一收，躬身施礼，前辈师伯，师傅望求你们指教。马氏弟兄在旁边看着得意， 心说这孩子真长能耐了，比原来要强一大截啊，我们真没想到进步的这么快，看来普照大师没少下功夫。大和尚普照呢，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，心说话，我徒弟怎么样，今天这孩子全神贯注练的是真不错呀。好，大和尚十分满意，但是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，主要是叫夏八姑看。偷眼看夏八姑，哟呵，就见夏八姑在椅子上一靠，眯缝着眼睛，撇着嘴。老剑客，您看这孩子练的怎么样？望多加指点。你猜夏八姑说什么？他打了个哈欠，无精打采。都要睡着了，练完了啊！白驰一听我这么折腾，他要睡着了，这就说明我练的不好呗，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呗，真能挖苦人呐、啊！真是那么回事吗？你这人怎么不说人话呀？白驰的脸就沉下来了。夏八姑点了点头，白驰呐、啊。怎么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啊？你跟我吊什么小脸子？哦，喜欢听奉承，夸你几句你就没了。这么说你听不进去。我告诉你，你练的不怎么样，他们教给你这玩意儿也不行。就你这功夫拿到武林去啊，就去找那丢人的，给你们老白家现眼，你信不信？那不差的太远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普照也不爱听，两位马剑客更不爱听。普照的脑筋也蹦起来多高，弥陀佛。老剑客，是是是，孩子嘛，的确短练，当老师的都犯统，能教出什么好徒弟来呀？但是您得说出他哪儿不行，哪儿没到家，怎么能丢人现眼？哎，贫僧愿闻高论。
呵，
我普照这一说你也不爱听了呗？哦，抠根问底儿，非得让我说出子无毛有来，那我就说一说。这孩子练这三节棍，我说他不到家就是不到家。他练的这个棍法的招数跟普通的棍没什么区别。这三节棍不能这么练，哎，这么练不就糟践了吗？哎，我呀，别伸手了，今儿个让我徒弟跟他过过招，他俩的岁数也相仿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